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7节读起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实在是太荣耀太神圣了，以至于约翰自惭形秽，根本站立不住，只能向前扑倒。我们要知道，约翰在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与耶稣非常的亲近，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，也是12个门徒当中最小的一个。他也会向耶稣撒娇，躺在耶稣的怀里。这一位从年少就跟随耶稣的门徒，现在走过了他的一生，已经成为90多岁的老人。他生命中有许多的经历，他的生命是非常老练，也经常鼓励人要住在耶稣基督里。这么一个生命丰富、成熟、老练的使徒，看见耶稣基督那荣耀的显现，他尚且无法站立，何况你我呢？圣经中也有几个其他的例子，当人看到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人根本站立不住，只能向前扑倒。我们几个月读过的但以理书第10章4节到9节记载，但以理看到一个人，他对这个人的描述其实有几分和约翰这里的描述相似，因此我们猜测应该就是基督的荣耀显现。结果但以理一看了之后就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气力，然后就面伏在地。新约中神重用的另外一个使徒保罗，在他还不认识耶稣，还被称为扫罗的时候，记载在第9章使徒行传第9章1节到第8节，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他遇见了大光，在光中主对他说话。第3节，保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。人见到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显现实在是太荣耀太圣洁，因此人都不由自主地向前扑倒。生命成熟老练，像约翰，像但以理，都是在80-90岁的时候看见基督的显现，他们都扑倒在地，说出基督显现时实在是荣耀，有一天基督再回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而那些得胜者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，要每天都能够注视他的荣耀。如果连成熟老练的约翰和但以理都要扑倒在地，那些属肉体的人又该怎么办呢？因此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里就让我们看到，如果不随从顺灵而行，而随着肉体的私欲而行的，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因为他们根本承受不起。接着17节后半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。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实在是荣耀，实在是圣洁，在他的荣耀圣洁中，他又是满了慈爱。他看见约翰扑倒在地，马上就伸出右手按着约翰。这只右手曾经医治过多少人，甚至于直接摸过长大麻风的。这也让我们看出，基督就是在他的荣耀中，他的爱还是没有减少。他伸出手来按在约翰身上，这是恩典的手，这是加力的手。他知道约翰力不能胜，因此他伸出手来加力给约翰，同时又对他说，不要惧怕。他伸出右手加力，他嘴巴吐出恩言来安慰约翰，告诉他说，不要惧怕。耶稣这一句话约翰应该也很熟悉，在提比利亚海边，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，找门徒过加利利海到加百农去，夜间狂风大作，海浪翻腾， 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门徒们不知道就惧怕起来。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约翰一直跟在耶稣身边，有多少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。而现在约翰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，看到了耶稣显出荣耀的景象，力不能生，扑倒在地，耶稣的话还是一样满了安慰，满了扶持，不要惧怕。接着耶稣就对他说话，给他更多的启示。前面他在荣耀中看到有关耶稣的十个特征，那是显在外面的，你可以看得到的。现在耶稣手按着约翰，更进一步的向他启示。首先启示他的身位，他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说出他是万有一切事物的源头，也是万有一切事物的终结。万有是借着他而造的，万有最终要归依在他里面。圣经中在旧约，耶和华神常自称，我是那首先的，我是那末后的。耶稣基督在这里也启示了他的身位，他就是神，他是首先的，他是末后。接着十八节，又是那存活的。耶稣进一步启示他的本质，他是那生命的源头，生命能够吞灭一切的死亡，一切的消极，一切的难处。耶稣基督的本质就是生命。接着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。这里耶稣就启示出他的工作，他是神，他却又取了人的身体，因此他曾死过，他的死是为了救赎人的罪，他成为那赎罪的羔羊，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说出他有复活的大能，这复活的大能要让他活到永永远远。他的本质是生命，他的工作就是消极的，借着救赎除去人一切的罪债，又借着复活把生命赐给一切那些相信他的人。因着他所完成的工作，每一个相信蒙恩得救的圣徒也都能够得着复活的大能，他里面永远的生命也要活到永永远远。完他的工作之后，接着他又说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这说出他的权柄。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死亡是对着我们身体说的，阴间呢是对着我们灵魂说的。阴间是人死了之后暂时存放他灵魂的地方。对于死亡和阴间的描述，最清楚的是在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，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和一个乞丐拉萨路，财主过着奢华宴乐的日子，而拉萨路在财主的门口祈祷，盼望得一些桌子掉下来的零碎充饥。后来拉萨路死了，财主也死了，两个的灵魂都到了阴间。而我们看到阴间里面有两个部分，拉萨路是被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，在那里享受安息。财主呢，在阴间的另外一部分，那里有不灭的火焰，他极其的痛苦。很显然在这两部分的阴间，他们看得到，还可以彼此对话。财主盼望拉萨路能够用指头尖沾点水去凉凉他的舌头，但这做不到。26节那里说，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，人死了，身体过去了，灵魂不会过去，灵魂都下到阴间，得着永生的他在阴间的乐园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而那些不得救的就在阴间受苦。死亡和阴间的权柄本来是赐给撒旦掌管的，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了之后，他也下到了阴间，并且他从死里复活，冲破了阴间，胜过了撒旦的权势。现在耶稣基督 有权柄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不仅如此，在马太福音16:18里，耶稣还说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建造成的教会。耶稣基督借着说话，启示出他的身位是神，他的本质是生命，他的工作是死过又从死里复活。现在他的权柄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接着他就吩咐约翰要做的事，19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必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这一节非常重要，这一节是读懂启示录最关键的一节。整本启示录神要约翰把它写成一本书，然后把这本书送到那七个教会，其实也就包括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世界末了所有的教会。也就是说，本来这些都是封闭的事，但现在借着约翰有了启示，把它开启了。而这样的启示是为着众教会的，为着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的。在19就把整本启示录的结构向我们打开了。启示录包括约翰所看见的事，就在第一章，和现在的事，也就是在教会时期要发生的事，这就在第二章和第三章。接着呢，就要说将来必成的事。将来必成的事是从第四章开始。为什么呢？4:1我们就看到约翰被带到了天上，有使者对他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19都是将来必成的事。2:3让我们看到教会在地上必须走过的历程。从4:19让我们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，神怎么样预备教会，预备万有，预备世界，迎接基督的再来。基督再来是在19。接着20，这一章就是讲述千年国的事，而21:22是讲到时间再存在了，进到了永远，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的事。耶稣基督吩咐约翰要把他所看见的、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接着20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原来启示给约翰所看到的七个金灯台和七个星，就是指着七个教会和七个使者。我们说过，七是指完全数，这七个教会也就预表了所有的教会。这七个使者不是基督手中所握的七星，这个本来是奥秘，但借着约翰写出启示录，这奥秘就被解开了。这个奥秘都要写在那一本书上，而这本书呢，送到以弗所、士美拉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这七个教会。这七个教会当然有它的特色，有他受称赞的地方，有他受责备的地方，但约翰看见的却是七个灯台，是三一神配搭工作的对象，构造上都是一样，功用上都是发光。接着第二章和第三章就会告诉我们这七个教会的奥秘，在约翰之前是奥秘，但经由约翰就完全启示出来。这七个教会可以看成七个教会的形态，从属灵的一面，这七个教会都有他们值得学习的地方，也有值得被提醒的地方，被警告的地方。把这七个教会放在启示录，也就是给所有的教会做参考，做提醒，这是一面的讲究。但是从另外一面的讲究，七个教会又代表七个教会的时期，从约翰看到的时候还要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这些属灵的含义我们到2:3再详细去看。而七个星就是这七个教会中的使者，这些使者是送神参派到教会中去服侍，他们向着神忠诚，他们的生命丰富，他们的生活发光如星， 本来教会神是托付给一个长老群一同牧养的，在长老下面还会有执事来帮助长老。当然一个健康的教会，长老都是属灵的，都是生命丰富的，他们可以成为教会的使者。但是当教会堕落了，长老落入地位和形式，在满有生命供应的时候，人还是会兴起一些愿意受他差派的使者。这些人像星星一样，他们是被基督所高举的，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教会的人，他们也是领受那七封写给教会书信的对象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要约翰先把他所看见的事写下来，也就是第一章到目前所记载的。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虽然今天已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还是像人子一样尽他天上的职事，他关心他的教会，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他要借着职责在每一个教会中尽职，把教会服侍到神的旨意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是教会中的一员，这本书向我们就是开启的，本书也是写给我们的。求神继续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能够真正明白神对教会的旨意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是你保养顾惜的对象，你何等保爱你的教会，如同保爱你眼中的同人。谢谢你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得着一般倾心爱主的人，愿意受差派成为在教会中的使者，来承接你赐给教会各样的职事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